八福是主耶稣在他著名的山上宝训开始时所讲的内容，它仍然是圣经中最令人安慰以及最发人深省的内容之一。在八福中，荣耀的主他自己描述了某类人群，并且七次称他们是有福的。这不是一件小事，听到主耶稣称我们是有福的，而我们在自己的经历中却觉得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极大的安慰。耶稣在八福中的教导非常发人深省，因为他清楚地表明，一个人被认出是基督徒，不是因为他们所知道的、所说的或者所宣告的，而是因为他们在上帝和人面前的样子。亲爱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学习天国八福的第四课。正如我们在前面的课程里所看到的，耶稣的教导既深刻又简单，他发人深省又令人安慰。让我们继续在自己的心里和生命中寻求主在这部分经文里的祝福。我想从耶稣布道结束时提出的问题开始：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我是其中之一吗？很明显，这个问题暗示着有些基督徒不是真的。这绝对是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中山上宝训结束时的教导，而且这并不是个例。不是的，听一听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2-23节中是怎么说的。他陈述了一个惊人的真理，一个出乎意料的真理。他在第22节中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意思你和我之间没有关系，就是这样，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是一个严肃的结论，我们必须从中得出结论，那就是知道基督教的真理，教导基督教的课程，或者参与基督教的事工，并不是成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终极试金石。那么我们从哪里来回答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呢？答案可以追溯到这次讲道的开头，马太福音第5章3-9节，耶稣在其中有福之人的这个部分中描述了答案。在这部分经文中，耶稣定义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是根据他拥有多少知识，而是根据一个人在他自己的生活中对圣经真理的经验性知识或者认识。我说的经验性知识或者认识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当我们的心以及上帝在律法和福音中所赐真理的真相影响我们的时候，这些真理对我们产生了什么作用？真理使我们的心谦卑，当他们激发出不同的选择或者激励起不同寻常的行为时，他们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向。经验性认识的一个例子是，在你警告孩子不要触摸火炉的灼热表面后，他们仍然去触摸了，这时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就是经验性认识。在那种经验性的触摸之后，他们对热的含义有了经验性知识，这将影响他们的选择和行为。我认为在天国八福中，在我们关于什么是真基督徒的问题上，上帝给了我们最简单、最清晰、最发人深省，但也是最令人安慰的答案。亲爱的朋友们，天国八福就像是对重生的灵魂或再生的心在属灵上的剖析。在这一介绍之后，现在让我们来仔细查看第二幅。他在第一幅的两个同样的标题之下，耶稣认为有福的哀痛是什么？哀痛的人有福了。其次，为什么这样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有福了，这一蒙福的哀痛是什么样的？ 你们难道没有看到耶稣的第二幅再次完全不同于我们的想法和感觉吗？我们会说，那些幸福的、欢喜的、高兴的、享受盛宴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人。通常，我们喜欢回避哀伤、哀痛和悲痛。尽管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七章二节中写道：“往遭丧的家去，强主；往办葬礼的家里去。”说实话，谁喜欢葬礼呢？我们的主耶稣毫无疑问地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五节中陈述了一个惊人的真理，与这一幅有某种联系。他说道，而不是祝福道：“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那些只想着喜笑的人，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与之相对的是我们第二幅的话：“哀痛的人有福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大家思考这个问题：耶稣称哀痛的人有福了是什么意思？他并不是在谈论我们在所爱之人去世时，不是在我们生意破产时，不是在我的重要考试上失利时，也不是我错失良机时所感到的悲痛。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感到哀伤和悲痛是完全正常和可以接受的，但却不是称一个人有福了的理由。你们是否曾经想过写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妈，你失去了生意或者配偶，你是一个多么有福的人呢？”你们永远都不会想着说这样的话。耶稣也不是在谈论当我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时，当我们出丑时，或者当你的不诚实或者偷窃行为被曝光时，我们所感受到的哀痛和悲伤。这也是悲伤，这也是一种哀痛。但这种哀伤在圣经上被称为世俗的忧愁。根据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十节，他以失丧或者更甚以死亡告终。如果我们不悔改，不从可能造成这一特殊失丧的行为中回转，这就根本不会祝福我们。不，耶稣是在讲论另一种哀痛。朋友们，他是在讲论一种哀痛，它源于第一幅，它源于这一发现：当我们在上帝眼中，在属灵意义上是赤贫的，以至于无法成为我们要成为的样子，并且去做我们要做的事的时候，对我们属灵状态的这一发现，如属灵意义上的失丧、赤贫或者破产，激起了内心对这一现实的一种哀痛或者悲痛之情。当我们看到我们怎样羞辱上帝，怎样冒犯他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哀伤。一旦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是怎样毁坏了他美好的创造，并且继续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的世界中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哀伤。我们会注意到，我们并没有达到我们被造的目的，荣耀他、赞美他、侍奉他。当你们开始发现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带有这种自我崇拜的时候，我们将会感到悲痛。骄傲影响着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它常常与我要怎样、对我怎样以及我自己怎样有关。看看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态度是怎样冒犯、伤害别人的，这带来了悲伤，带来了对罪、对其中过错的忧愁。罪总是在三个方面伤害我们：它首先伤害我们自己，它也伤害他人，最重要的是它伤害了上帝。尤其在这最后一点上，当我们犯罪得罪了一位良善、奇妙、可爱、温柔、有怜悯以及全能的上帝时，就是最深切地感受到这一哀痛的时候。这一哀痛，你会在其中看到出于爱的哭泣和眼泪。我知道，在我们的圣经中，他也提到了哀痛而不是哭泣。我们都会有哭泣的时候，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没有参加过葬礼？在葬礼上，我们看到朋友的亲人逝去而动容的哭泣，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了他们失去亲人的伤痛，我们和他们一起流下了饱含感情的泪水。说实话，他们消失得相当迅速，在我们离开葬礼和那个现场之后，我们就放下了。谁放不下呢？就是那些回到空荡荡的家，面对空荡荡地方的人，就是那些哭泣变成了哀痛的人们。现在，那些埋葬了他们所爱之人、思念他们所爱之人的人，他们哀痛。所以，我总是说，哀痛通常是在哭泣停止之后开始。它成为了你身上，作为一个人，为失去亲人而悲痛的一种状态。这是我们的下一个问题。那么，这种持续哀痛的最终原因是什么呢？哀痛的人有福了，是持续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那种不断的发现，就是在我身上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在不同方面面对了自己属灵上赤贫状况中的各种罪行或者罪疚。这种认识带来了忧愁，忧愁带来了哀伤，哀伤带来了悲痛，悲痛带来了哀痛。你去看圣经，在罗马书第七章中，你会发现一个人，我认为他是圣洁的、好的、有牺牲精神的，是敬虔的榜样。然而，他与我们分享了他里面那旧人持续的拉拽，在那些软弱无力、疏忽大意的时候，尽管他尽了最大努力，他却始终都在那里。这使得这种哀痛变得更强烈，因为随着我们对我们堕落品格的原始事实有了更多的认识，我们看到了与这位伟大的救恩元帅耶稣基督相比的缺点。当我们看到了他的荣耀，当我们注目耶稣的荣耀时，我们就哀痛，因为我们对比自己，就看见自己里面对他人的嫉妒。我们看到了对我们所拥有之一切的不满，或者我们仍然经历这种内在的贪婪，或者这种自高自大的原则，想要成为第一排里并排站在宝座旁的人。所有这些在主耶稣基督里都是完全没有的，因为他总是把自己从画面中完全移出。也许你会说，这并不完全符合约翰一书第三章九节约翰所写，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那么为什么哀痛呢？因上帝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上帝生的。所以我们怎样解释耶稣所说的持续的哀痛呢？那是对约翰的误解。约翰并不是在谈论无罪的完全，他确实说新人不犯罪，但仍有一个旧人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约翰在第一章八节指出这一点来平衡其他经节。他写道，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正相反，约翰所正教导的是一个重生的人不会习惯的持续的活在一个已知的有罪的生活方式或行为中，尽管这是真的，也是可悲的事实。即使是上帝最好的圣徒，也不能免于陷入严重的罪中。那么在我们查看这一美好的福所带来的安慰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十节中，使徒保罗写了两种忧愁，他写到了世俗的忧愁，其造成了更多的失丧和死亡，以及依着上帝意思的忧愁。现在，我怎样才能确定我的忧愁是依着上帝意思的忧愁，是这种依着上帝意思的哀痛呢？答案再次是耶稣在这篇讲道的结尾所给我们的原则。 通过一个简单而明智的检验，看果子，你们就认识树。这确实也适用于依着上帝意思的忧愁。如果你的圣经翻到了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十到十一节，请注意他是怎么说的。你看，你们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那么，那些果子对你有什么影响？首先，何等的殷勤，让事情重新回到正轨。第二，自诉，做了什么来清理掉它或者改造它。第三，自恨，自恨是一种易怒，是针对你在自己身上所看见并想要抵抗的罪。第四，恐惧，害怕再次陷入罪中。第五，想念，就是渴望远离试探。第六，热心，你不但要为自己，也要为别人发热心，因为我们看见罪是冒犯你所爱的上帝，是败坏罪人的，所以你要热心地尽全力毁灭罪。第七点也是最后一点，责罚，为你所做的一切错事责罚自己。然后他结束地说道，他说，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你们表明了有这种依着上帝意思的忧愁。这种依着上帝意思忧愁的第二个证据是，它不是间或出现的忧愁，这证实它是真实的。这是一种持续的忧愁，这是一种伴随你们一生的忧愁，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在增加。原因是旧的罪性作为一个现实存在于我们里面，这是一场灵与肉之间的征战。正如我已经提过的，正如罗马书第七章中，保罗承认了他自己与这一内在朽坏的个人性征战。他坦白地说道，我无法想象我所想的那样永远控制他或者赶走他。他在这种现实之下呻吟，他气喘吁吁，盼望着被拯救出来。这令人痛苦的内在的罪，谁能救我脱离这些，将我从这种对无法消除的自我邪恶欲望、邪恶想象、我的骄傲和自私动机的无能为力中拯救出来呢？现在我们证实这是真正哀痛的第三个证据是，我们不单为自己里面的罪哀痛，真正有福的人也为他在别人身上看到的罪，他在自己周围世界里所看到的罪，他在自己所属教会里所看到的罪，甚至是他在上帝的圣者身上所看到的罪而哀痛，这也让他哀痛。你也许会问，为什么有人会为别人身上的罪哀痛？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这是因为我在他人身上所看到的罪是违背我们所爱的那一位上帝而犯下的罪。如果有人伤害你们的配偶或者你们的孩子，说他们的坏话，或者对他们做恶事，你们会感到忧愁，你们会哀痛，甚至会愤怒，但也会悲痛，因为你爱他们。所以当我们看到他人犯罪的时候，我们也会为此而哀痛。总结一下，为什么这种哀痛被称为有福的，尤其因为它有点愁苦，这是一种永恒的现实。耶稣以前说过，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些祝福相当令人惊心。为什么称一个哀痛的人为有福的人？第一点与前一福相同，这是第二个证据，证实上帝属灵的工作正在你们的心中运行。当我们生下一个孩子的时候，在这个新生儿啼哭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欣喜。现在如果你们问一问这个新生儿，就知道他哭的时候感觉并不好。然而当婴儿啼哭的时候，我们却感到高兴，因为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他的肺正在起作用。所以在属灵上的依着上帝意思的忧愁，属灵的哀痛是生命的一个标志。 这不是救恩的根基，也不是救恩本身，而是上帝已经开始在罪人的心中做善工的证据。例如，在上帝阻止那位非常恶毒和愤怒的扫罗迫害基督徒之后，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呼召亚拿尼亚去那里。主用一个关于扫罗的小片段说服了这个犹豫和反对的亚拿尼亚去救助这个人。他对他说，他正祷告，使徒行传九章十一节。同样的，上帝也可能会说，看啊，他哭了，他为自己的罪哀痛，这是新生命的一个证据。耶稣称他的百姓有福了的第二个原因是，他说他们必得安慰。上帝已经开始的事情他也会完成，他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面对罪的丑陋和痛苦的现实时流泪，他也会擦掉我们的眼泪，永远除去这些眼泪和忧愁的根源，那就是罪。那么，当我们面对我们堕落、无能和破产的现实时，上帝是怎样安慰我们的呢？那就是圣灵的宝贵工作。他的名字中，一个是宝贵师，他的工作就是在这一悲痛的过程中安慰罪人。对于这些属灵哀痛者的罪，圣灵是怎样安慰他们的呢？他通过三种方式做到这一点。第一种，通过引导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应许和真理。当圣灵使我们的心能够安息在耶稣基督成就之功的福音真理上时，我们就会经历到安息和盼望的安慰。我看到他作为祭物而活的生命已经足够补偿上帝的公义，这是我无法满足的。他舍了自己作为救主，成了罪人的替代者，而且他邀请我来到他那里，使我的生命、我的失败、我的罪疚和一切都安息在他身上。因着应许一切，不管你们是谁，不管你们在哪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的朋友，于是我经历到了安慰，我经历到一种安稳、喜乐和盼望。圣灵安慰这种哀痛者的第二种方式是，他借着基督领我们进入与父上帝的复合，以及蒙他悦纳的真理。当孩子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受伤并感到忧愁的时候，再一次感受到他父母亲充满爱意的拥抱，向他保证一切都好的时候，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了。同样，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安慰了，就是在你们灵魂的忧愁中，你们开始感觉到天父上帝爱的拥抱，你们感到自己从胆怯的心和曾经让你们陷入绝望的束缚中被解救出来，并且能够说阿爸父，并以他为乐的时候。现在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当上帝把这些哀痛者从内在的罪以及罪的场景中解救出来的时候，当我们被带进永恒的荣耀中时，我们才会经历到最完全的安慰，没有比这更大的喜乐了，永远从罪中得自由，再也不用面对存在于自己身上和别人身上，存在于我的思想和我的言语中的罪恶的现实，再也不必听到和目睹对我们所爱的上帝的全然漠视和羞辱。显然，这些安慰是珍贵的，他们是从上帝而来的。诚然，上帝击打我们，为的是要叫我们看到医治的需要，所以他通过让我们认识自己击伤了我们，但是他通过让我们认识他，把我们带到他自己那里医治了我们，因为他敞开了他的心、恩典、爱和怜悯。因此，让我们以一到两点作为总结来结束这一问题。首先， 不要错误地认为这些属灵的哀痛者是拉长着脸走路的人，是沮丧的、令人反感的人，处于抑郁的精神状态。不，哀痛者可以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乐观的人、积极的人。然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不断流淌的泪水，这种内在的泪水关乎他所犯的罪，或者是他感到在他内心挣扎的罪，或者是在他周围所看到的罪。其次，你们越靠近上帝活着，你们离为了他的荣耀而活的目的就越近，你们越服侍他人，他们就越会为自己或者别人对上帝的一切悖逆而哀痛。因此，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夸张，但这是诗篇第119篇136节中的一种诗意的表达。作者在其中说道：“我的眼泪下流成河。”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这就是我要在最后指出的安慰。有一个世界即将来临，所有的哀痛都必在其中永远止息，因为罪恶永远断绝了。启示录第7章17节告诉我们，上帝也必擦去被救赎之人一切的眼泪，不仅因我们自己的本罪，也有因为别人对你们所犯下的罪而在你们眼中充满的泪水。现在在你们的生活中有伤口和伤痕，他们充满了痛苦，还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看到其他人所犯的罪，他们都将永远结束。这是多么令人愉快的展望啊！因为在那时，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安慰。愿上帝赐福这些话语，使我们众人都成为他人真正的祝福源泉。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我们希望这节课对你们有所启发，并成为你们的祝福。请和我们一起学习我们的下一节课，届时我们将讨论第三福：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